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3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西班牙朝圣者，他说认识天主所赐的塔冷通用于服务他人。教宗接见意大利全国市政协会代表，赌博摧毁家庭。意大利晚邮报专栏作家称，教宗是唯一反对军备狂热的声音。奉献和忠信的见证能帮助人们在个人、家庭和团体层面加以省思。这正是维拉诺瓦的圣多马斯的见证。他是一名奥斯定会会士，生活于15和16世纪的西班牙，曾任巴伦西亚的总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是2月29日在宗座大楼枢密会议厅接见来自西班牙埃纳雷斯堡的维拉诺瓦圣多马斯堂朝圣团，特别谈论他们堂区主堡的见证。教宗以西班牙语热情地向朝圣者和他们的主教普列托致意时，回顾维拉诺瓦的圣多马斯曾在埃纳雷斯堡度过的多年时光。这座城市目前仍然保存着他尘世旅程的痕迹。随后教宗谈到这位圣人的几个鲜明特质。教宗指出，在他的生活和著作里，这位圣人向我们表现出对持续祈祷的不断追求。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圣善的不安，即在任何时刻渴望天主的临在。这意味着一种深度的内在生活，以及空虚自己，好能聆听天主，让天主施展威能。教宗接着指出，这位奥斯定会士的辛勤劳作，他的清简和朴实，在工作上的忘我精神，特别是在大学领域，以及他的使徒热忱。这一切促使我们去思考，我们必须认识所领受到的塔冷通，并借着努力和奉献，将塔冷通用于服务团体，使之倍增，造福众人。最后，教宗特别强调这位圣人对穷人的爱，正是这份爱为他赢得了天主的施舍者这一称号。教宗感谢恩纳雷斯堡堂区的教友为贫困者所付出的努力，并引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的一句话提醒他们，穷人不仅是要帮助的人，更是天主圣事性的临在。在接见结束前，教宗祝福朝圣者们受到诸位圣人见证的鼓舞与激励，继续跟随基督的脚步向前迈进。人口危机、家庭和青年的困境、年长者的孤独、 穷人的无声呐喊，环境污染和社会冲突，精神疾病、忧郁症、文化和精神贫瘠、社会遗弃以及赌博，这种摧毁许多家庭的弊端，还有意大利城市和居民面临的普遍挑战和个人问题。这是教宗梁十四世12月29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意大利全国市政协会的市长代表团时列出的挑战。意大利全国市政协会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组织，教宗要求协会代表关注家庭和人们的需求，尤其照顾最脆弱者。他敦促道，政治应该促进社会和平，市长应成为为公众利益尽心竭力的榜样。教宗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赌博的弊端，它摧毁了很多家庭。统计数据显示，意大利近年来赌博问题大幅增长。教宗也提及意大利明爱会最近的一份有关贫困和社会排斥的报告，内文指出，赌博对教育、心理健康和社会信任构成严重问题。此外，教宗要求市政协会代表不要忘记其他的孤独形式，包括忧郁、贫困和遗弃，很多人因其而痛苦。他强调，所有信号都表明人们是多么需要希望。教宗提到圣经中有关黑洛德下令杀婴孩的事迹，这屠杀体现了一种非人道的权利，他不懂得爱的美好，因为他忽视人性尊严。另外，教宗也省思了圣诞奥基，上主的诞生揭示了一切权力的最真实面貌，彰显出权力首先是责任和服务。接着，教宗提到可敬者拉皮拉的榜样。拉皮拉在一次对佛罗伦萨市议员的讲话中说，如果有人受苦，我负有明确责任，要尽一切可能进行干预，采取爱所建议和法律所提供的办法，以减轻或缓解这种痛苦。教宗梁强调，社会凝聚力及公民和谐首先需要的是聆听最弱小者和贫困者。最后，教宗敦促意大利全国市政协会代表，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逻辑下，共同策划他们土地上最美好的未来。2026年在展开之际，便带有清晰的警示，即欧洲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对此，意大利《晚邮报》专栏作家塔马洛女士在12月29日周一的专栏中，响应了教宗梁十四世在世界和平日文告中的呼声。塔马洛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解释这篇文章源自他的不安感，也就是面对似乎迈向战争疯狂的国际局势，他忧心忡忡。借着受访的机会，他省思了有关20世纪战争的记忆、和平的价值以及对话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塔马洛女士表示，对于战争的疯狂，几乎所有人都沉默以对，而不采取深入省思的立场。教宗的话语显然是谈论战争的正确方式。这位作家指出，战争摧毁的不只是一代人，而是好几代的人，他留下长久的创伤。为塔马洛来说，战争绝不是抽象的事， 它不是电动游戏，却是摧毁一切的事实。在已研发出核武器和先进科技的今天，冲突会造成全面的毁灭，大自然和万物都会毁于一旦。因此，谈论军队和坦克听起来很幼稚。这位作家指出，对战争进行严肃反思，意味着理解它的实际状况、人类学幅度和道德层面。塔马洛强调，今天人们正在忘记历史和记忆。他建议要带年轻人去战亡将士纪念碑，向他们讲述战亡者的经历，因为这是各种好战心态的真正解药。20世纪的战争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这个事实似乎今天不再让政治决策者心生恐惧，又或许任何时代都不太重视人命。因此，迫切需要谈论以人为核心，以及生命神圣性等原则。说到欧洲的军备竞赛，这位作家指出，在疯狂混乱的背景下，教宗似乎是唯一秉持理性予以反对的声音。由于庞大的经济利益，战争继续被视为一种解决办法，和平则提供不了同样的利润。为此，务必将人、谈判和外交放回中心。对于那些玩战争电动游戏长大的年轻人，塔马洛表达了担忧。比方说，他的侄子对义务兵役制的概念难以置信。今天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战地壕沟、手榴弹和粉身碎骨的真实情况。因此，除了表达和平的愿望以外，还要带年轻人去一些充满记忆的地方和战亡将士墓园，那里安葬了许多为这绝对疯狂而牺牲生命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少年。这位作家最后提出知识分子和天主教徒的责任，他们蒙召传播批判性的思考，以遏制对暴力习以为常的态度。谁若有机会抒发己见，就有义务这么做，因为这竞赛已经走过头了。天主教徒尤其必须相信，世界的进步有赖于对话、相遇以及不诉诸于死亡的化解冲突能力。在一个恐怕会失去记忆和价值的时代，塔马洛女士与教宗异口同声，要求欧洲不可背离自己的历史。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由于我没有通知任何人我什么时候会到达香港，所以当我乘坐的飞机在下午3点钟着陆的时候，也就没有人到飞机场来接我。我搭乘机场巴士到了九龙岗的天星码头， 从那里过了海港，到了对岸的维多利亚城区。之后，我扛着我的粗毛呢大旅行包，步行着爬上了天主教主教座堂所在的小山，找到了位于尖道16号的主教府。恩里爵主教见到我非常高兴，专门给我安排了一间屋子，让我在香港的时候居住。吃晚饭时，他把我介绍给了住在主教府堂区的神父们和修士们。第二天，我和主教进行了一次长谈，好了解关于这个新的项目他有什么计划。他告诉我，香港已经兴建了许多工厂，并且由于中国大陆现存的种种情况，更多的工厂还在筹建之中，所以大家深切地认识到急需为所有这些企事业单位培养人才。他还告诉我，慈幼会的神父们和修士们管理着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但是他们提供的人员仍然不能满足这些工厂的需要。他希望这所新的职业技术学院能够补足这些需求。他还对我说，他对圣言会在中国传教地区所做出的杰出工作深有了解，并且还说，一旦有在中国的那些训练有素的圣言会士们被红军驱逐出境，他热切欢迎他们中能够有些人到这所学校里来。他的一位好朋友李伯纯先生已经答应为这所学校筹措经费，香港政府也将提供给我们一块作为政府财产使用的土地，让我们当作开办这所学校的场所。主教所预想中的这座职业技术学院将接收毕业于高中的学生们，他将给这些学生更进一步的职业方面的培训，这样在他们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到那些工厂里当学徒了。同时他还对我说，爱尔兰天主教基督修士会和耶稣会都管理着几所非常好的中学和专科学校，他们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们受到了香港商业领域的广泛欢迎。不过现在这里还没有这一类学校，他们能够为工业和贸易业培养专门化的人才，所以他希望我们所开办的这所学校能够填补这项空白。几天以后，恩里爵主教和我去拜访了那位答应为我们提供办学经费的李伯纯先生。主教把我介绍给了这位李先生，告诉他说，他已经邀请到了圣言会到香港来创办并且管理这所学校，他也把我在中国大陆所做的工作给李先生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包括我作为传教士、老师，以及作为北京辅仁大学校务长的经历。这次是我的总会长派我到香港来开办这所学校的。李先生非常高兴，他的梦想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他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由衷的欢迎，招待我们茶点之后，他又带我们看了一圈他的私人宅邸和花园院落，我们这才向他告辞，回到了我们圣堂的住所。7月13日，这里的财务长阿尔弗雷德·维劳神父把我介绍给了马耿先生，他是教育局的局长。马耿先生早先就已经知道关于恩里爵主教要在香港开办这样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计划，也知道李先生答应给予经济方面支持的事情。魏劳神父告诉他，我是一名圣言会会士，到香港来就是为了启动这项工程，同样 他也把我在中国大陆这20年以来的经历给马耿先生做了一个简要的概述。于是我就恩利爵主教给我勾画的这个学校的轮廓给他解释了有关的计划。听完我们的规划之后，马耿先生对我们说，他将把我来访的事情通知给他的一名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下属奥康纳先生，我们明天就可以直接去找他了。第二天我去找了奥康纳先生，给他简略介绍了我们制定的计划。他要求我们向他的办公室递交一份我们筹划中的这所学校的课程提纲，同时他将和政府当局落实一块可以用作学校校园的土地，一旦有了消息他就会通知我们，然后会和我们一同去视察这块土地，看看是否适合我们的用途。7月17日，魏劳神父和我参观了黄竹坑的香港仔工业学校。这所学校自从1935年起就委托给了慈幼会管理。我对了解他们给学生们所安排的课程很感兴趣，这样在我们编排课程的时候就不至于重复同样的课程了。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教室和商店，同时了解到他们一共设有3个科，电机工程科、土木工程科和木工工艺科。9月6日，奥康纳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得到了通知，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一块位于新界的土地，这块土地靠近粉岭，可以用来做我们的校址。他和我一起去考察了这块地。在几天前，我收到了圣言会的博多洛大海神父从河南寄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他已经志愿要求到香港来帮忙我，并且他接着写道，罗马修会的长上们也已经同意他来香港。他于当月28日从上海乘坐先锋峡谷号汽轮抵达。10月1日，魏劳神父、李伯纯先生、大海神父和我一同去考察粉岭附近的这块地。这块地产位于粉岭以西，在一座靠近一个中国小村庄的小山上。那个小村子在公路的北边，从公路这边到小山顶上的坡路非常的陡峭，小山北面的坡就缓和多了。它逐渐地趋于平坦，延伸进几块稻田里。我们大家都认为，这里作为我们学校的校址，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好地方。它虽然在城外的乡下，可是交通还很便利，因为已经有一条铺好的路，可以直接地通往这里，并且铁路线也在步行就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大约在这期间，我又去拜访教育局的马耿先生。马先生引荐我见了他的助手王先生。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工作已经取得的进展，并且把我们为学校所拟定的临时的课程提纲也交给了他。当我们四处协商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定期向罗马总会方面做汇报，好让他们了解事情的发展状况。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有一天我收到了总会长的一封信，信上他让我通知恩里爵主教说，目前圣言会不能继续从事开设这所学校的工作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主教的时候，他对我说，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按原计划继续工作吧。同时他会写信给罗马，把这件事情弄清楚。10月12日，我和九龙的 地方行政长官巴莱先生又进行了一次会谈，商讨有关粉岭地产的问题。他答应给我绘制一份这块土地的详细地图。一周后，我便收到了已绘好的地图。几天后，我又去拜访了李伯淳先生，给他看了这份地图，并且把我们这段时间里所取得的进展告知他。之后过了不久，魏劳神父和他所认识的一位建筑师若望穆拉斯先生联系后，和我们一起去考察那块地产，好对他进行勘测度量，随后就可以把准备要修建在那里的建筑物的草图大致的勾画出来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